问候尊敬的属灵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下面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造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你在世上为我们忍受各样的苦难。主啊，今天你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城当中，主啊，当时的群众都在欢呼拥戴你为王。主啊，今天当我们一同的主啊与你来经历主耶稣你融入圣城，你在世上主啊最后一周时间当中要预备自己受难的时候，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不断的来感动我们，主啊你的灵来催促我们，使我们在主你的面前认识到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然而今天我们应当主啊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爱，我们应当主啊也将你真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掌权。亲爱的主，求你来带领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时常的揣摩思想，更让我们主啊真的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的把我们今场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我们的中间来做王掌权，愿主你将我们的聚会的场所分别为圣，你也预备我们众人的心灵，使我们全然降服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使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奥秘。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恳求主你来洁净以下的时间，也恳求主你越过孩子身上一切的软弱，让他能够真的把你的话语主啊能够讲得清楚明白，使我们每一个人听了都能够得到益处和造就。主啊求你来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来看一处经文，马太福音21:1-11，我们找到马太福音的21:1-11。有圣经的，我们找到马太福音21:1-11的经文，我们以引用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21:1-11，我起大家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是成就，是照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有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众人都把衣服分在树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着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耶稣聚进了耶路撒冷，
何城都听众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受难周当中，也就是耶稣他在世上最后一周的时间，同时呢也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一周，就是从第一天啊，也就是按着犹太的律法一周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还要成为逾越节的赎罪羔羊，于是呢他就预备自己奔赴耶路撒冷， 准备他在世上最后的侍奉，来成全父神在创世以来的救赎计划。那么今天是受难周的第一日，荣耀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骑着驴驹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众人都为他欢呼，百姓呢也都拿着棕树枝来赞美耶稣，因此呢这一日又叫棕枝主日。那么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1:1-11的经文，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他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京城。我们看到耶稣这一个举动非常的高调啊，当时合城的人都被惊动了。那么耶稣为什么以这样一个高调的方式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当中呢？这是为了应验旧约当中先知撒加利亚说过的话。在撒加利亚书的9:9当中给我们记载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而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耶稣他此时就是照着经上的预言，他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他在这里公开自己的身份，宣告他就是旧约当中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以此呢就得到了当时众人莫大的尊崇。我们看到当时呢众人都在欢呼拥戴耶稣为王。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像当时的这些百姓一样啊，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单单的在嘴唇上来欢呼拥戴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真正的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马太福音21:1-11的经文，我们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让耶稣在我的生命中做王。我们来看第一方面，他是和平之王，他是和平之王。那么我们看到从在21:第1-7这整整6节的经文都在给我们记载，在这里交代了耶稣他怎样为自己安排进耶路撒冷的交通工具啊，我们看到就是那骑驴驹子。那么耶稣他为什么啊不是骑着马进入耶路撒冷呢？骑着马不是更能显出他的威容吗？骑着马不是更符合他君王的身份吗？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却选择骑着驴驹进入到圣城当中。那么这一方面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是为了就应验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这里精心准备这么一匹驴驹，乃是在向我们透露他就是那位西安的王，他是那位来自犹大支派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统治万民的弥赛亚。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他骑着驴驹就表明他是为着和平而来的，因为这个驴它是一种比较温顺的动物，所以在圣经当中啊提到驴驹就代表着和平。而这个马呢，它是在战争当中所骑的，古时的犹太人在还没有普遍使用马之前，他们都是把驴用作君王的坐骑。所以耶稣他骑着驴驹啊，踏着棕树枝，在群众迎接君王式的欢呼声中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我们看到他不是以一个好战君王的姿态骑着战马或者是坐着战车来到，他乃是骑着驴驹以温柔和平之君的姿态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耶稣他宣告自己为王的时候，他宣告自己是和平的君王，他的到来不是要毁坏乃是要建立，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在罪恶当中的人，他不是要使用军队的武力去征服敌人乃是要使用爱的力量来征服人的心。然而我们看到当时迎接耶稣欢呼耶稣作王的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对耶稣是王是弥赛亚的身份真正认识的却不多。我们通过11节经文里面给我们记载，我们 等。其实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啊，认为耶稣只是加利利拿撒勒的一个先知。所以虽然他们当时也拿着棕树枝大声的呼喊何撒那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他们欢迎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可是呢，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些反复意见的群众，他们却高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可见当时的这群犹太人，他们在欢呼声中，他们并没有思考清楚他们所期盼的君王到来时是怎样的一个形势，所以他们只是当时跟着群众去随众呐喊。当耶稣受难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才醒悟过来，原来耶稣不是他们想要的君王，而他们想要的君王是怎样的呢？是来能够拯救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这样一个王。因为他们曾经啊，因着他们拜偶像犯罪离弃神，神多次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这些人仍然是硬着定向不肯悔改。后来我们知道神就借着其他的国家来刑罚以色列人，先是借着亚述人，后是我们看到借着巴比伦人将他们掳走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犯罪背逆神啊，最终他们遭到亡国被掳的结局，他们在异国他乡啊，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当他们被掳整整70年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为了纪念与他们列国所立的约，应许将他们再一次归回自己的国土。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也是仅有一小批的人，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那么虽然他们被掳归回，但是呢，他们仍然是被其他的国家所管制。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仍然是由罗马人来统治他们啊。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对罗马政府的统治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王，就是由大卫的后裔来统治他们。所以他们一直所期盼的弥赛亚到来，就是要带领他们一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他们希望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带领他们一起在地上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就像以色列历史上其他的君王一样。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行于圣经的时候，他们热烈欢呼迎接耶稣进城。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那要来带领他们复国的领袖。其实呢，我们看到在几个月前在加利利的时候，那么这些群众他们已经逼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呢，当时耶稣已经拒绝了他们。而我们看到此时耶稣这么高调，他骑着驴驹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城，这些人他们以为耶稣他愿意做他们的王了啊，他们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他们认为耶稣他不但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不分背景的人，耶稣都把他们当朋友，而且呢，耶稣又能医治病人，施行神迹奇事。包括我们看到耶稣，他们认为耶稣还常和平民在一起啊，又喜欢小孩子，做事呢又有正义，又有智慧啊，甚至呢，耶稣能让人从死人从死里复活。啊，他们想着有这样的人来统治国家，他们还担心什么呢？再合适不过了。所以呢，这些人当时看到耶稣骑着驴荣耀的进入圣城，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兴奋啊。那么当时耶稣呢，他也享受了这种君王的待遇。而我们看到这群犹太人，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其实都在显示着自己民族的情感。他们说何撒那。何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要来拯救我们，速速来搭救我们，还有求救的意思，说现在来救我们脱离苦难吧，征战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迎向仇敌，一举击败这些仇敌。所以当时的这些群众他们高声呐喊，高声呼喊说何撒那，其实还有很浓的军事意味。包括说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我们知道上帝曾经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做王，所以呢这些人他们迫切的希望大卫的子孙能够起来做他们的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 那么当时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们的脑袋里想的都是军事政变，包括他们手里拿着这些棕树枝铺在路上，甚至呢把外衣脱下来铺在路上啊，看起来实在是热情的粉丝。那么这些举动又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我们查考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关于把衣服铺在路上，就是当时耶户他进入耶路撒冷啊，要推翻亚哈王朝的时候，当时的群众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外，把衣裳铺在台阶上啊，就是为了迎接反抗军领袖耶户。因为这些群众认为耶户来是要解救他们脱离邪恶王朝的统治，所以他们就以这样的举动表示欢迎。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耶户呢，他驾着马车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其实那就是一场军事行动。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荣耀的进入圣城，他不是骑着战马以军事领袖的身份进入到城中，他乃是以和平君王的姿态而来，他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来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就那和睦的工作。而这些群众他们最终是期待错了，因为耶稣最终不是以他们所想的方法要靠着世上的刀枪战争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耶稣来是要用他自己的生命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是要为世人带来与神和好的福分，在将来能够得着神永远的产业，承受那属灵的疆土。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主耶稣他是和平的君。虽然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冲突、流血、暴力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时常被罪恶、痛苦所摧残，但是神他不以战争的方式来换取短暂的和平，他乃是要用温柔的方式带领人进入那永远和平的国度。耶稣他被称为和平的君，他配作于君子，就是告诉我们他的到来是要以温柔、谦卑、代福的方式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把和平带给世人，让人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所盼望的乃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为地上的一切去与人相争，我们要去向耶稣说和睦的话，做和睦使人和睦的事情，不是我们啊心里总想着在人与人之间去挑拨离间，去制造一些纷争，不是我们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就心生嫉妒。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睦的工作，使我们得以与神和好。那么今天我们还要与人和好，我们弟兄之间我们不要互相定罪，我们乃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是成就了神和平的启示，带给人从神而来的和平。当我们愿意与人和睦的时候，就是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就是我们看到第一，他是和平之王，第二他是谦卑之王。耶稣骑着这个驴驹就象征着谦卑温柔的服侍。耶稣他选择一匹驴驹而不是选择一匹暂停的驴，就表明耶稣他的谦卑。所以耶稣骑着驴驹进城，就表明他来是要服侍众人，他来是要背负世人的重担。正如主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受难的那一天是逾越节，在耶路撒冷朝圣的人要献祭，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带着祭牲呢？没有。那么这匹驴也并不是他献祭的祭牲，那么他拿准备拿什么来献祭呢？就是他自己。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要把自己献上，作为全人类最完美的赎罪祭。所以因着耶稣的谦卑圣徒，他已经 生。今天我们扣着他一次的献祭，我们就可以永远得着那成圣的地位，不像在旧约当中的那些大祭司。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啊，这些百姓要来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啊，祭司要为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首先要为自己，然后再为百姓去献祭赎罪。他们每祭司每一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他却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永远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随时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父神的面前向神祷告，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向神祷告。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当中给我们记载，耶稣他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所以耶稣他为了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阴霾，为了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为了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甘愿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世上，为我们尝尽人间各样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谦卑就是成就别人，谦卑就是成就别人。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让自己兴旺，让别人衰微，我们不愿意牺牲自己，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面子去认错，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金钱和时间去更多的来爱别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么今天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就是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曾经有一个姊妹，她说在她还没有信主之前，她非常的强势。那么她在家里呢，就想当老大啊，让她的丈夫什么都要听她的。但是呢，当她信主之后，她才知道主让我们学习谦卑啊，我们自己要谦卑下来，不要让自己做王啊，要让耶稣来做王，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在我的家庭当中做王，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做王，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交往当中做王。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要让耶稣来做王。如果说今天人要做王，就会带来纷争不和谐。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想要做王，那么他就会啊，时常看不惯自己家里的人，动不动就想跟家里的人吵架，就会嫌弃自己的丈夫妻子。如果说一个人在教会当中要做王，那么就会引起嫉妒纷争。在人际关系当中想要做王，这个人非常的强势，那么在跟别人交朋友的时候真的就很不容易，就会失去朋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家庭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反思自己，我们是否谦卑下来，我们是否让耶稣做王。我们要思想，我们是让自己耶稣做王，还是让自己做王。我们看到一旦人要做王，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仆人，我们不是王。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来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因为在彼得后书当中给我们记载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和吞吃的人。魔鬼吞吃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不警醒的人，就是那些软弱当中的人。学习效法耶稣的谦卑，我们不要总是让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仍然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不愿意下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很厉害。当我们看到今天各样的战争、瘟疫、各样的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谁能命令这样的灾难止住呢？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因为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既然创造了这个天地宇宙万物，他就能够管理啊，随时的指挥各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在灾难面前，只能显出我们人的有限和软弱。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谦卑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来谦卑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它是谦卑之王。第三，它是荣耀之王。耶稣他荣耀的 的进入圣城，我们看到他讲述了君王的待遇。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他本就是荣耀的君王，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上帝。那么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走来了一头驴驹，他昂着头自信地走在大街上。那么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源自于昨天的经历。昨天他经历什么了呢？昨天呢，他自认为他是耶路撒冷城中的明星，因为他发现有很多的人都来爱戴他，要不然啊，人怎么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他的脚下，并且呢啊，向他高兴地摇着松树枝呢？所以呢，这个驴他想再一次享受一下昨天的待遇，于是呢，他就一大早起来，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当中，他晃晃悠悠地走在大街上。可是呢，他发现人们今天啊，再对他没有了昨天的热情，甚至也再没有人注意他的行踪。那么这头驴就觉得自己在那里越走越不自在啊，他越走他就觉得越生气，所以呢，他就伸出了一条腿，他故意把路边的一个摊贩的货物踢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摊主呢，他就当时人家也肯定很生气。那么这个摊主一气之下，拿起来一把扫帚，就向这个驴打了过来。这个驴呢，还觉得自己很委屈，说：“你为什么打我呢？”这个摊主说：“谁让你不长眼，把我的摊位给踢倒了呢？”然后这个驴说：“你才不长眼呢！你看看我是谁？你不认得我了吗？我还认得你呢！昨天就是你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下。”然后呢，这个摊主仔细一看，还真是昨天的那只小驴驹，于是呢就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哎，你真是一头蠢驴啊！你以为昨天我们是在欢呼你吗？不，我们是欢呼你那骑在你背上的那一位。今天你的背上没有了他，谁还理你呢？”所以这个驴顿时就明白了，同样今天你我的荣耀来自于我们身上所背负的这位耶稣。如果我们今天不肯负主的恶，必然像这个驴一样，最终倍感羞愧。我们就像这匹驴驹一样，没有了耶稣，我们人算什么呢？这个驴他刚开始，他自以为别人是在向他欢呼，自以为别人是在把荣耀都在归给他，所以呢，他就自己抬举自己。而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像这匹驴驹一样，我们不要总想着让别人拿我们高高在上啊，不要总想着让别人总是捧着我们、供着我们、哄着我们。今天我们无论有多大的成就，我们为主做了多少的功，我们都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背上的耶稣。这匹驴驹在没有被主使用之前，它不过是乡村里的一匹驴驹，模样丑陋啊，也不够高大，更不会被人喜欢去注意。但是这匹驴驹一旦被主骑上，一旦被主使用，他就分享了基督的荣耀。同样，今天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切的才干、金钱、时间、光阴、我们的青春年华，如果我们只留给我们自己使用的话，我们不过就像这匹小驴驹一样，在小乡村里面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们，当我们像这匹驴驹啊，肯让耶稣骑上，愿意走主耶稣所走的道路，愿意舍己上的主意、主的旨意去行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分享基督的荣耀。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要被钉十字架，在人看来是一件值得羞辱的事情，是没有面子，是流血到死的事情。但是在神看来却是荣耀的，所以说今天不好的事情并不代表就是在荣耀神。难道我们今天有疾病就不能荣耀神了吗？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给我们记载那个圣来瞎眼的，当时呢犹太人看见这个圣来瞎眼的在那里问耶稣啊，他是生来瞎眼的，难道是他自己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吗？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和作为来。所以
病不代表就是在羞辱神，我们的疾病啊，是更是为了让神的荣耀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今天我们认为富足的生活是荣耀神吗？贫穷就不荣耀神了吗？不，我们在贫穷当中拥有信心，依靠仰望神过那得胜的生活，同样是在荣耀神。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就看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同样，我们今天为主做工啊，我们没有看到过多所上就不荣耀神了吗？不是的，当我们勇敢的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虽然这个果效我们没有立马看到，就像果树一样，它会按时结果的。我们只要按时的去施肥，结果都在乎神。经上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今天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我们要做的只是啊，只管的去传福音，只管的去做，结果都在乎神。所以今天我们无论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能忘乎所以，我们都不能迷失自己。我们要在凡事上去荣耀神，无论做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成就，我们不要自己去抬举自己，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学习耶稣，他是和平之王，他是先锋之王，他是荣耀之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昔日那些欢呼拥戴主耶稣为王的这些群众，他们其实对耶稣是王，是弥赛亚的身份真正认识的却不多。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反思我们自己对耶稣是王的认识又有多少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真正让这位主、这位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了呢？很多的基督徒今天只让耶稣来做他们的救主，却不要耶稣来做他们的王，只想耶稣拯救他能够上天堂，却不让耶稣来管理他的生活，进入他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昔日这些只在嘴唇上称呼主耶稣是主是基督，不到一周的时间又转背离弃主，喊着要定主十字架的以色列人，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警戒。主今天不让我们只在嘴唇上来亲近他，不让我们在嘴唇上对他满了爱情，心却远离主，他要我们真正的接受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作王掌权啊！不单是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更要邀请他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是王，他渴望我们的生命啊，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和平、帮助和力量。愿荣耀的君王在你我的心中做主做王，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得着神的恩待和赏赐。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感谢你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实在看到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不足和破口，亲爱的主，求你来借着主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那荣耀的君王。主啊，今天你来到世上，主啊，你为我们成就了和平，主啊，你为我们主啊做了谦卑的榜样，主啊，你又为我们荣耀的复活。当我们在主你面前，主啊，向你祷告的时候，愿主你的真的生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让你来主啊做我们的王，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常常的尊你伟大。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像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只是在嘴唇上欢呼拥戴你为王。当你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管理我们，主啊，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做王。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谦卑降服，求你加给我们力量，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和渣滓，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老我的生命。主啊，求你亲自更新改变我们，愿主荣耀的王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走在那荣耀主与您的道路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